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和严恩跟你一起去看我们位朋友的留言。那这位朋友署名是天朗气清，他在我们的良友电台《天路难行客》的留言板下边写道啊，有机会想听听你们分享基于过去多次失败或者是负面的经验，比如说被欺骗呀、不被接纳肯定等等，那除了有点怀疑的继续的去祷告，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才能够元气满满的信心十足的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我看这位朋友他写的不多，但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今天当我们就回顾每个人过往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也并不是在一个鼓励的充满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呢在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常常都带着一些过去的伤痛、过往的打击等等。所以圣经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经常用来鼓励自己，也在互相的用这句话给彼此加油打气。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到呢？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
那我仔细再看了一次天朗气清的留言，他想要问说有没有被欺骗或者是不肯被接纳的经历，怎么样做才能够元气满满、信心十足？但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应该随时随地都元气满满、信心十足吗？还是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有高山或低谷，所以即使自己没有元气啊，充满的失败，那它是否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呢？
我觉得是，对，你说的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追求一个每天充满自信，什么事情呢都能够轻松灵活的应对，就好像一直都很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是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保持下去，一整天一直保持下去不太容易，连续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是你一直这样啊，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如果生活当中你真的见到了这么一个人，也好像他整天永远都是一个乐观向上、充满积极的思考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会稍微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吧？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打了鸡血啊，还是怎么回事？当然我想这位朋友问的呢，就是说怎么样去摆脱过去的种种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过往的这些缠累，能够就像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努力面前。因为我想过去的一些经历啊，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今天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过去有失败的经历，后来呢你面对机会的时候可能会畏首畏尾的，没有那么多的信心敢去接受。那比如说过去他提到的有被欺骗的经历，那我再遇到一个人，我要不要再去相信他？我怎么去跟他沟通？如果我不太相信他，我怎么样跟他合作，甚至于说是交朋友、谈恋爱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过去的影响呢，通常你把它给集中起来的话，我觉得它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害怕，再有机会的时候，再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呢，他就不敢那么直接的去把握住机会。
那星源，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印象深刻的失败或负面的经验呢？
至于说失败的事情啊，这个就非常多。我首先想说被欺骗的例子，就我在大学临近毕业的那段时间吧，我知道跟我大学的室友相处得非常好，他首先跑到了一个就所谓的传销组织，后来呢他说让我过去去一个杂志社去实习，以这个名义把我骗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到了之后呢才发现 他做的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媒体的工作，而是跟一群人在搞传销，拉人头进来，你交一笔钱，说你骗多少人可以赚更多更多钱的，类似这种他们所谓的金字塔的结构。一个当时啊，觉得我们都有所谓的新闻还有媒体的理想，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在骗人，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给骗过去？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被骗的经历，给我的心里边留下了一个很深重的阴影啊。因为所谓当时的传销呢，它往往都是亲人之间，最亲近的朋友之间骗，你就会发现你对于一个人的印象，他过往所建立的所有的信任一下子就都崩塌了。而且呢，因为你是最相信他的人，所以呢，你就会觉得我失去了这个最值得信任的朋友。那这是一个被骗的经历。那如果要说是不被接纳的经历，我觉得我至今都没有办法说是被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人完全的接纳。因为至今呢，我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在我老家的那个地方的人的眼里看，这就不算是一个所谓的正经工作，他们就会跟家里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啊，跟一些其他邻居做对比。所以说我自己的这两份经历来说，让我如何去面对现在，忘记过去。那我想对于同学之间，你会发现一个人突然之间转变了他的思维，过往的形象完全崩塌掉的时候呢，他跟你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就会觉得尽管他之前如此的经营自己的形象，但是后来呢，为了一点点利益不惜去骗别人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没有办法继续交往下去，以后就没有来往，基本上就断联，毕业之后就不再来往。那还有一些过往的东西啊，我觉得他不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而是说呢，对于这种家人之间，或者是有一些更亲密的人之间，有一些价值观啊，还有想法上的不同，可能我们无论如何的去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他们心中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那这样的我们就不可能说对方被家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亲完完全全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并且要与之共存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完全的就跟父母断绝来往。所以那这方面我觉得还是依然跟父母亲保持沟通，一步一步的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了解自己。这部分呢，我觉得就跟过去这些否定自己的人还有保持共存经历的一个例子。那我知道严恩啊，其实你是为了工作换了好多地方，甚至去了不同的国家。那我想在这其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非常不顺利的工作，或者是有一些不被接纳呀，甚至是遭到歧视等等这些经历。
我的朋友常常形容我，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安定久了，觉得没有挑战，我就会心烦。所以当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我就会开始想有什么挑战，去不同地方能够让自己生了一肚子的气。那果真呢，过去每次的搬家经历呢，总会有生一肚子气的机会，借此跟太太也吵架，老婆心情也不好，我自己心情也不好，埋怨神说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些痛苦的事情，这些困难的事情。但是每当我看见困苦的背后呢，其实上帝的预备都是足够的。那我自己要分享失败的经历呢，我很多年前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那个时候我需要换驾照，但是那个国家是并不承认美国的驾照，所以我必须要去路考才能够过。但是我连续考了三次路考，都被这个审考官说我的路考是不合格。但是我心中是非常挫败的，因为我都已经那么大把年纪了，那已经开车开了十多年，
对，
为什么过不了呢？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说，在那个国家，他们往往批准这个驾照啊，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路上有太多的人开车，所以往往有20个人当天来路考，但是可能只有3到4个人后面可以拿到驾驶执照。那后面这3、4个人呢，是否他们因为上了驾训班，或者是他们跟这个审考官有特别的关系才能够拿到驾照，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崩溃，觉得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他变得顺顺利利呢？为什么我每次考完之后很像要被别人羞辱？站在那边说我不会开车，我还要再等2周多的时间才能够回去重新的考试。 那我想我几周前也分享过啊，我们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本来是觉得在一个环境新的房子里面大家能够住得更舒服，但是房子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要跟这个房东还有大厦的管理层有很多的对话，有很多的沟通。那我当时也会埋怨神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要让我经历这一切？尤其是有一个时刻，是我太太当她带着我的小小孩去他们的办公室里面跟他们要这个钥匙，但是他们对她爱理不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东文化的关系还有沟通的关系，她那时候因为非常的气愤，她把车子开回来的时候呢还擦撞到了旁边那个盆栽，以至于我现在右边那个车门的后面还有擦撞的痕迹。太太其实是放声痛哭的，她就觉得说，为什么在这么小的一些事情上面，为什么没有办法顺顺利利？但我其实找不到原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在这么小的事情没有办法祝福我。因为如果我们要去服侍神，如果我们要去做更大的事情，我可以了解在教会里面遇到的问题，社会上遇到的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些小问题让我们整个的信心就完全的崩塌了呢？那我记得很多年前，当那个时候因为驾照的问题，让我们很认真的思考说我们是否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找工作，我也去了不同的国家其他地方去面试，每一次面试呢都面试到了最后一关。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连续那半年呢所有的面试后面他都没有接受我，我跑了四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可以想象，每次去面试我需要请假飞去那个国家面试呢，而且你每一次面试呢，你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其实都是有很多压力的。那你也希望说你花了那么多的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你希望能够有好的后果，但是那半年所有的面试呢他都没有接受我。那所以当我面试被拒绝的时候呢，我自己在埋怨神说，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所以我拿不到这些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其他工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国家继续的待着。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呢也重新在思考我们来这边的意义是什么，就只是为了一份工作吗？一份薪水吗？体验人生，我们几年过后就回美国了吗？还是说上帝每当他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岗位，他就有他特别的意义呢？所以我很感谢神，是我们在最后面的那一年多，我们去了另外一间教会，发现说那间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包括我太太跟我，我们可以在敬拜上面、服事上面、带领小组上面、祷告上面都有很多服事的机会，也能够借此呢跟这些弟兄姐妹建立很深的关系。那即使呢我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六年多了，但是我依然跟那些弟兄姐妹有很长的联系。那也因为我们现在家庭事工的服事，各式各样的服事，能够继续跟以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能够继续去延续。所以我所想到的是呢，任何的工作，任何我们所看见这些小的事情呢，其实都会过去，但是是在世界上面呢，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在事工当中一起同工，一起彼此祝福，一起祷告，一起服侍的时候，其实那些经历是最珍贵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要到了，只能跟你聊到这里了。关于如何去摆脱过去的缠累，星源和妍明天接着跟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